好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诗篇第三十五篇。那诗篇第三十五篇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五篇。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大卫的诗：耶和华，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征战的，求你与他们征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首先我们看第一节。第一节啊，是这样说的，这个原文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与那些与我相争的人相争。看到这个词没有哈？与我相争的人相争啊，这两个词字根上都是一样的。这两个词啊，它指的是在法庭上的那种辩论，为找人为你辩护，或者说呢，在肢体上的那种抗争啊，就为我们抗争。所以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？它其实本质上指上帝对信他的人，对义人进行辩护，好像一个人在法庭上有人为他做辩护啊。你可以去参考约伯记，撒旦呢控告约伯，然后谁为约伯辩护？上帝。上帝称约伯为义，然后为约伯辩护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求你与那与我相争的，与我争辩的人去和他争辩。这两个词在字根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求你攻击那些攻击我的啊。我们来看，这个攻击就是攻打，或者说发起战争的意思啊。攻击那些攻击我的啊，这是大卫的祈祷。第二节，愿你啊紧紧握着大小的盾牌，愿你起来做我的帮助。那握紧大小的盾牌，起来做我的帮助。愿你抽出枪来迎接那什么追赶我的，或者说逼迫我的。愿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恩。注意最后几句哈，愿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恩。前面三句呢，实际上在今天可以应用到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护庇我们，求神抽出他的刀枪来去杀戮，挡住那些来逼迫我们的。那这是直接今天可以的应用，做我的帮助。但你注意最后一句，愿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帮助。来看这里，我是你的，原文的意思是我是你的救恩啊。这最后一句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呢？注意哈，不是说我们说主啊你是我们的救恩，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但这说什么？愿主对我们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恩。也就是说这句话有更深层的意思，在于什么呢？也就是说这个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信仰啊，不是靠你的勇气去激发出来的，也不是说你勇敢啊。其实呢，这两天经历一些事情，前期总有人说啊、哎，这个是说我们不敢向掌权者勇敢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见了掌权者，你真的勇敢起来吗？你要想看这句话，其实你有惧怕是真的。所以说，一个人面对逼迫、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什么的信仰才能够让你稳住？就是说，只有你灵魂深处真的是感觉到。神是你的救恩，是从神那里发出的救恩，是神按在你心里的这个信仰的时候，你才能像大卫这样去信靠上帝，才能向仇敌宣告审判，才能真的相信神能够抽出枪来去击杀那些来追赶我们来逼迫我们的。所以说大卫说，愿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恩。信心出于上帝，救恩出于神。然后你再看这里，这里有个词呢，是诗篇第三十五篇当中的第三节，这个词叫我是你的什么救恩。这个词不是帮助啊，是救恩。救恩哈、啊，在今天基督教基督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什么？救恩。我们是仰赖上帝的恩典得救，因信称义，罪得赦免，进入永生，就是这个救恩。然而你需要注意一点， 就是今天呢，有一些人他不信耶稣，尤其犹太人不信耶稣，因为他说旧约里边没有耶稣这个词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救恩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救恩它在希伯来文它的字根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约书亚的意思，耶和华拯救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新约圣经希腊文的耶稣。记住哈，这个救恩，也就是说你在旧约呢，你好像找不到耶稣，但是你在旧约一定能找到这个词，这个词充满了旧约，也就是说在旧约充满了救恩这个词。所以说这最后一句话第三节实际上在说，求主呢告诉我们，求主呢启示我们，求主把这样的真理放到我们心里，就是什么？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拯救者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说旧约圣经一定在讲基督，因为旧约圣经里边你充满了这个词，就是救恩啊，就是救恩。然后第四节，愿那，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蒙羞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他愿他们的道路又滑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首先看第四节哈，第四节原文这样说的，愿他们羞愧，愿他们受羞辱，受屈辱。谁呀？那寻索我性命的，愿他们退后，愿他们羞愧。谁啊？那为向我筹划邪恶的目的的，要害我的。有人称这，有人称诗篇三十五篇为咒诅诗。今天在基督教里边，很多假教会，又是什么三字啊、生命神学啊这种律法主义，他特别，他就看不惯这样的圣经。咒诅诗，他们称咒诅诗，我不这样说。我问一下。这是个人情感宣泄吗？是不是说大卫感觉那人欺负他，所以说我骂他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在圣灵感动之下，神的话语，因为圣经当中这些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，所以说看不惯这些话的统统都是畜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连神的话都不信，他还是人吗？他不是人的啊。所以说你注意看，实际上这里哈，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看作基督的祈祷，基督以第一人称宣告祷告，实际上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。愿那寻索我命的，愿那谋害我的，遭受上帝的咒诅和审判。啊，当然，在那个时代是大卫遭遇的事情，在新约是耶稣的事情，在今天呢，神也这样为他的教会征战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节里边这些咒诅的话，其实指的都是上帝的审判，而不是大卫在那随意的骂人，你一定要区分清楚。首先看这个第四节，蒙羞受辱，还有一个叫什么退后羞愧啊，这两个词啊。第四节你看这个诗篇四十篇第十四节，愿那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。你看诗篇七十篇也是这样写的，诗篇七十一篇十三节也是，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啊。还有诗篇第七十八篇，叫他们永远蒙羞。诗篇八十九篇四十五节，又使他们蒙羞。我们上次讲到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，和圣经其他经文的时候提到，当大卫以第一人称宣告仇敌要退后蒙羞的时候，这不是在讲短暂的军事上的失败，这指的是仇敌将要遭遇上帝那里永远的审判。不是说就那一会儿蒙羞，说什么将来永远蒙羞，在硫磺火火里边只被烧到永永远远，永远的羞愧啊。然后你看第五节，愿他们成为风前的糠，并有耶和华的使者，注意哈，并有耶和华的使者推下他们，这个词是推下哈，不是说这个词什么意思？第五节这个词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把一个人从山上推下去的意思，把一个人推坑里，你可以怎么理解？把一个人扔到地狱里的意思。就是说，你看这个诗篇第一篇一到四节， 说恶人却不是这样，乃像什么糠皮被风吹散。什么意思呢？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所以在异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也要说让愿他像风前的糠，就是说将来下地狱被审判啊，并有耶和华的使者把他什么，把他给推到坑里去，推到地狱里去，这就是咒诅的意思。第六节，愿他的道路成为黑暗和滑溜的，或者是光滑的啊，并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注意这个又滑哈，说他们道路又滑又暗又滑。你看诗篇七十三篇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什么滑地，使他们掉落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这是讲什么？突然间末日的审判来了啊！然后呢，这个耶利米书23:12说，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，他们必被追赶，在这道路中扑倒。敌对基督的人，他的人生一定是又暗又滑啊！一方面呢，毫无恩典，毫无救恩，在黑暗和罪恶中不停地滑向地狱深渊，这就是抵挡主之人的结局。所以说这里这四五六节讲的都是什么？上帝对恶人的审判。然后五节和六节当中提到谁来干这个事儿？耶和华的使者啊。去看撒母耳记的24章列王记下的19:35，还有历代志上的21:11啊，耶和华的使者伸出刀来要灭命的使者啊，在大卫年间死了70,000人。然后呢，在列王记下19:35，在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,000人。所以说这里的这位耶和华的使者，你去看旧约圣经，实际上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是灭命的使者。耶和华的使者要彻底的毁灭这些人，这指向最终的审判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35:7-8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看着7:8哈，为什么这些人要下地狱要受咒诅呢？也是有原因的，我们不随便咒诅人的啊。其实真的是想给人传传福音，然后呢给人带来属天的祝福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但有的人呢，他就偏要走这条道，那也没办法。第7节，因为他们无缘无故的说向我隐藏了那个有网罗的那个坑，无故的在那挖，然后呢为要把我的命陷害在里面啊，挖坑啊，挖陷坑。第8节说，愿灾祸不知不觉的临到他，听到没有？原文是说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说愿他的网罗就是他自己所隐藏自己挖的把他给逮住，愿他跌倒在其中遭灾祸，就是他跌倒在自己挖的坑里边，然后自己遭灾。首先你注意第7、第8节，无故的恨我。约翰福音15:25说什么？无故的，耶稣说这些人无故的恨我，今天这些人无故的恨我们。为什么恨我们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恨你啊。这个呢，在大卫那个时代呢，主要是那些谄媚扫罗控告大卫起来追杀大卫的人，本质上呢，在新约的时候指向基督。文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无故的恨耶稣，并要设计谋害耶稣，要定死耶稣。所以说第7节和第8节，实际上你注意到没有，说这些人挖坑，这些人陷害耶稣，但最终耶稣没灭亡，他们灭亡，耶稣复活了。这人今天陷害那些真正的教会啊，去陷害真正传道的人，他们觉得自己啊高招，自己得了成功，实际上把自己推到了坑当中。因为将来有一天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一点， 他们所设的计谋害死的是他们自己。今天这些逼迫真传真正福音的牧师和教会基督徒的人，他是在替自己的在永恒的世界当中挖一个坑啊。所以说这里呢，还是神借着大卫的口以第一人称宣告对抵挡基督、抵挡福音、抵挡教会之恶人永恒之咒诅啊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节。我的心必倚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，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那看第九节说，然而我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因他的救恩，注意这个词叫狂喜，知道什么叫狂喜吧？就是起的，哎呀，又拍手又跳的这个意思啊，狂喜。我来看哈，好好听。这个九节十节什么意思呢？明显是大卫得胜的，在极难时刻上帝救了他。你回到新约来看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神就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今天上帝也让我们经历这种基督里的死里复活啊。从此以后教会在世界上是一个神迹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属灵的这种祝福和神迹在里边，就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，非常的奇妙啊！仇敌挖坑反倒让自己灭亡，但是呢，神保守他的教会脱离仇敌，脱离阴间和死亡。第十节说哈，说我的骨头都要说啊，我的骨头都要发出赞美啊。这就是说这里的这种赞美啊，他不是跟像什么三字教会那律法主教会天天弄一个诗班在那唱啊，神伟大神伟大啊，其实他们也并不觉得神多伟大啊。这种的赞美是发自骨头深处的，是灵魂和你骨髓深处的，是真的是感到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前边大卫求神向他的灵魂说话，说我是你的救恩，这里呢，这是应验了他的祷告，说耶和华谁能像你。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的神，什么样的神呢？能够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到底强不强啊，弟兄姊妹？我们不强的。你有政治权利吗？没有。你有军事权利吗？没有。你有钱吗？不多。学识多吗？不多。保罗书信说过，有智慧的不多，强壮的不多，反倒是愚拙和困苦人多啊。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当中，尤其诗篇三十七篇、诗篇四十篇、诗篇七十篇第五节，还有诗篇七十四篇、诗篇八十六篇、诗篇一百零九篇啊，自己去查相关的经文当中都能查到这个困苦穷乏人啊。这个困苦穷乏人呢，实际上他是在指向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讲过多少遍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邻里贫穷。这个困苦不是经济上困苦，大家要明白。因为神家里的，在神家的人嘛，他主要不是指经济上的，他主要是在属灵上真正感到自己贫穷，真的是仰望天国啊。所以说这些困苦人实际上是指被神拯救进入永生啊，神拣选了，在世界上拣选了这些困苦的、穷乏的、没有力气拯救自己的，然后胜过那些有能的，让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怎么样，一个都不能自夸。我们今天当指着谁夸口啊？当指着主夸口，当指着拯救我们的主夸口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节强调世上从来没有人像以色列神这样做的，魔鬼是专门拣选的有能耐的。无论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体制，它总是拣选的，无论你在各方各面有能耐的，你脑子好使的，然后你比较聪明的，为他们做事。但是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不聪明的。首先我承认我是不聪明的啊，我这个人其实就世人看来挺蠢的，但是神拣选了我，把他属性的真理赐给我，并且让我和我的教会、我的会众、我的家胜过那些有能的、那些强壮的，让他们羞愧啊。 所以说只有耶稣基督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无论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，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教和异端的区别。啊，魔鬼怎么做事呢？在世界上首先掌握政治、军事、媒体、经济，控制能控制的东西，然后再打胜仗。但圣经的道理、上帝的旨意反其道而行之，拣选困苦的、软弱的，然后胜过这些强壮的。啊，然后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刻苦己进食，刻苦己心，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。我这样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，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为母亲哀痛。我们来看十一节，说这个凶暴哈，原文是这个强暴的意思。创世纪第六章，世上满了强暴的见证人，凶暴的见证人起来，就是那些盘问我不知道事情的人，这叫什么？做假证人陷害人呀。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找不着怎么样？就找做假见证的，啊，这个这么说，那个这么说，然后说起来彼此不相合。然后大祭司还审问这些，你什么都不会答吗？这人告你的什么呢？就问他不知道的事情，啊，这实际上在指基督。满十二节，他们回报我，或者他们报偿我，以邪恶代替美善，注意哈，以邪恶代替美善。说我的心呀、啊，注意哈，原文的意思是十二节，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心如同丧子。你看这几节又是，你看你弟兄看一下读经哈，对，使我的灵魂孤苦是吧？这个十二节原文的意思是，说我的心啊如同丧子，丧了儿子一样。再说丧子，后边说什么丧母，就指的丧失至亲的那种痛苦，啊，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。十三节讲，说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对他。说，但是我哈，当他们患病的时候，我的衣服是麻布的。我在禁食中刻苦苦待自己的心，为这些人祷告。啊，他说，我的祷告在我的怀里，我甚愿我的祷告能够回来，就得到回复的意思，你懂吗？这说什么呢？这人苦待他，但过去他们有病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有需求的时候，为他祷告，为他刻苦，而且祈求神能够医治他们。十四节，对于我，如同邻舍，如同弟兄，我来回走动，如同哀悼母亲，我屈身哀痛。这些害他的人之前怎么对这个大卫说怎么对他的？看他们如邻舍，看他们如弟兄，甚至原文有个词叫来回走动，就是说到处去看这个事情，就是不安，为这个事情担忧，如同什么？如同一个人死了母亲一样。前面说丧子，说我屈身哀痛。这里呢指的是什么呢？在大卫那个时代，指的大卫为那些以色列当中那些有病的有罪的人去祈求赦免，为他们进食祷告，以致心灵伤痛，如同丧子，如同丧母。实际上指耶稣，耶稣在犹太人当中医病赶鬼，进食祷告，真的是把那人当成兄弟。但是那人怎么对他的？恩将仇报，陷害耶稣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实的体会到这种背叛，而大卫体会了耶稣的心。所以说，大卫受的苦，是为了让他体会耶稣的心，让他人生与基督相似。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。大家聚集，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，他们如同宴席上好，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，要到几时呢？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后边说什么？原生命原文做独一者。我们来看哈，十五节说，我过去这样对他们，但是当我跌倒的时候，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又欢喜又聚集，他们聚集起来攻击我。这个十五节实际上是在说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受到的攻击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我都不认识，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遭到我头上的。说他们撕裂并不静止，就说他们像野兽啊，撕碎这个猎物一样，撕碎羔羊一样，不停的攻击我，不停的伤害我，并不停止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，耶稣被捕之后，被审判，受羞辱，被殴打，人轮着他一轮接一轮的羞辱，从犹太教到希律王到比拉多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最后定了十字架，啊，都在羞辱他，然后联合的同定十字架的人也羞辱他，啊，然后有人蒙起他脸打他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你看到，这真的指耶稣，实际上大卫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说什么，这是圣灵感动他的。说这些人聚集起来攻击耶稣，轮番的鞭打他，轮番的羞辱他，不停止。啊，第十六节，如同嘲讽饼的，你看这个第十六节哈，给我看读经。十六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看一下，这个原文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原文说，如同嘲讽饼，不是说宴嘲讽饼的那些亵渎者，他们用他们的牙向我切齿。注意这里哈，说这些人啊，如同什么？如同那些亵渎的、没有信仰的，如同那些外邦的恶人一样，啊，嘲讽饼啊，饼就是以色列逾越节的宴席啊，犹太人逾越节时候吃逾越节的饼。是有什么样的有病的人才会嘲笑这个逾越节的饼？那就是那些离经叛道的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，说这些人就是这种人，啊，用他们的牙向我咬牙切齿。你去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些人从他旁边经过，哎，讥笑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救自己吧，是吧？哎呀，你救自己吧，哎，说哎。”然后与他同定的强盗也讥笑他啊。有各种角色都有啊，官兵、百姓啊，官兵、百姓、强盗，还有以色列人啊，都在嘲笑他。十七节，主啊，你观看这些要到什么时候？求你使我的生命从灾祸当中返回。注意哈，求十七节说，求你把我的生命从灾难、灾祸当中返回。什么灾难？死亡的灾难。注意十七节最后哈。你们看一下这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，从少壮狮子，就从少壮狮子他不撕裂的口中嘛，把我的独一就是救回来。注意这个词哈，原文是从少壮狮子那里或者说口中啊，救回我的独生子。这个词在旧约就是独生子的意思啊，希伯来文是独生子的意思啊。上帝兄弟们，这完全是基督从十字架向父神的祈祷，祈求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啊，然后呢求神把耶稣从仇敌的口中，从这少壮狮子的口中，把这位独生子拯救出来。这里最关键的词就是这个独一，我的独生子，独一的儿子。你查旧约这个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跟基督有关系。我们来看三十五章十八节，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我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到这里的时候得胜了，指向耶稣复活。你看是交错的，这经文反复在讲基督受难复活，基督受难复活啊。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，啊，诗篇二十二篇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要赞美你。希伯来书第二章也是这么说的啊，我在会中要赞美你。首先你注意哈，这里的大会是什么意思？大的聚会，啊，那么往上讲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这个众民啊，是原文的意思是。 强大的强盛的民，很有意思哈。圣经当中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人数稀少的，说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有的时候说上帝的民是什么，非常多非常大的，然后非常强壮的，你要理解含义 啊。在世界的意义上来说哈，在肉体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弱小的，但在属灵来说，上帝把教会把神的国度建造成为强大的国。在创世纪18:18说，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。申命记26:5说什么，你们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，我祖原是一个奸王的亚兰人，下到埃及寄居，他人口稀少，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。米迦书4:7说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什么强盛之民，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一节你可以指基督复活啊，因为希伯来书也有相关的经文。然后这一节呢也是在预言神的国要扩张到世界上，神的国要成为又大又强壮又强盛的国啊。然后看19:21，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享受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的眼睛看见了啊。读的时候你要体会这些坏人说话的表情和语气啊。看十六节哈，这是大卫祷告哈，说愿他们不得向我欢喜，就是夸耀的意思。什么人啊？我那些仇敌，那些说谎的人。注意这里哈，原文说那些说谎的啊，这个后边这个词啊，这个和本说那与我为仇的，原文的意思是我的仇敌那些说谎的，原文是那些做假见证的。说的是谁啊？你想耶稣那个时代起来做假见证陷害耶稣的人，在大卫那个时代做假见证起来陷害大卫的人，说愿他们不得向我无故的挤眉弄眼的意思，就挤眼。35:7说什么，他们无故的为我安设网络，无故的要挖坑陷害我的性命啊，这无故害我的，无故恨我的，无故恨基督恨教会的，愿他们不得在我们面前得胜夸耀欢喜。2说因为他们，注意这里哈，何尔本说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他们不和平的说话，首先态度不好啊，对基督对神的教会妄自尊大，非常狂妄，说话高傲，态度极其恶劣啊，就像我们这两天碰到的某些人一样，极其的恶劣啊。说他们不和平的说话，不友好的说话，不是不说和平话，首先讲的是态度啊，后边是内容。说不单这样，反倒是设计出一些诡诈的言语去攻击那些安静在地上的人。这个安静是安息的意思，谁能安静在地上，谁能安息的地方，那神的教会里的，那真信的人。也就是说那些不好好的对基督对教会说话的那些恶人，总是抓住机会用诡诈的话啊，要么套我们的话，要么逼迫你，要么就是说陷害你。而且当你遭灾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高兴啊啊，你看那后边啊哈，这个就知道非常的高兴啊，真的是非常高兴啊。二姐说他们扩张他们的口，把这个口张大，然后说啊哈啊哈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啊，你看见了啊，给扫描一遍，看见了啊，看见了啊，你感受到他们那种窃喜啊，我逮住你了，哎我看见了，哎我抓住你了啊，就这种的，哎我抓住你了，哎我真高兴啊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圣经啊在这里首先指向基督，但是我们毕竟在基督里面，所以这些事我们也会遇到啊。首先啊，在基督那个时代呢，基督遭受了这样的事，当然大卫也遇到过，在今天我们也有啊。 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来弟兄看一下，读经。啊，好，求神施恩啊，让这恶人不要向我们挤眉弄眼啊，别给他机会啊哈啊。求神不要给他们机会啊，向我们去夸耀啊，去炫耀，去啊哈。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兴行起，清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，随我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。我们来看啊，二十二节，耶和华，原文说，你已经看清楚了，你不要沉默，这是在祷告主啊，我的主啊，不要远离我。二十三节，求你奋起，求你醒起，这个醒起就是人睡醒的意思啊。有时候圣经就这样形容主，当然这个上帝这么说我们也没有意见啊啊，求你醒起，求你奋起，愿神就是起来啊。而且这个奋起和醒起这两个词在原文是表示强调的意思，这个地方是重音啊，去强调这个。为我的审判，什么叫为我的审判呢？恶人审判大卫，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审判耶稣。今天这个时代人审判我们，啊，求神为这些不公不义的审判，为我们起来征战。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为我们争辩。这个争辩前面我讲过，是法庭上辩护的意思。二十四节，求你按你的意判断我，耶和华我的神。注意这个词哈，这个词呢是公义，但是它根本的意思是谁的公义啊？谁的义啊？神的义。今天基督徒你要搞清楚，你是求世界的公义，还是求上帝的公义？世界的公义跟上帝的公义是有区别的。我见到很多人总是给我吹嘘啊，这个世界多公义啊，国家多公义啊，怎么怎么公义，怎么怎么公义，天天吹嘘，好像他自己真的信了。我们要求神的义，说愿他们不得向我夸耀，就喜乐的意思。二十五节，愿他们不得在他们心里说啊哈，我的心愿，就是我的心愿得成了，是愿他们不得从嘴上说吗？不是的，说连心里说都别给他这个机会。啊，就还没说了就被灭了。你看这个二十一节啊，三十五节、三十五到二十一节，他们大着张口说：“啊哈啊哈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。”求神保守我们，不要给他们继续夸耀的机会，啊！愿他们不得说我们已经吞了他。啊，大卫遭受过这些，基督也是这样，啊，在今天这些人呢也想吞了我们，但求神不要给他们机会。但是我们一定要信的纯正，实际上是基督的祈祷，在十字架上向神祈祷，不要让仇敌的心愿达成。仇敌想干什么？想把耶稣钉死。但神的旨意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神在今天的旨意是让他的教会得胜。啊，二六二七节，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。愿那喜悦我蒙冤得深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我们注意最后两节，二十六节哈，说愿他们一同羞愧，愿他们一同蒙羞。谁呀？那喜欢我遭灾的啊，你要知道为什么用一同，这个人一同遭灾，也就是说这是最后的审判，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一同遭灾，这实际上是咒诅这人灭亡。愿他们穿上披上羞辱和惭愧，谁呀？那些向我妄自尊大的，在我面前显牛的啊，在我面前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啊，非常牛的啊，觉得就全世界就他厉害啊，觉得他有权力啊，他有能力，他能把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，就这种人啊。二十七节，愿他们欢呼，愿他们喜乐。这里说的另外一种人， 什么？那些喜悦我的义的人。注意哈，这里的我的公义，我的义指的是谁的义啊？神的义啊。二十七节这这样说的挺好啊，和中文是不同的。愿他们能够永不停息的说，愿耶和华被尊为大。大卫祷告说什么？希望这人永远有机会在神面前永远的赞美，说愿耶和华永被尊为大，也就是说愿这些人有永生。你只有永远活着，你才能永远去赞美上帝啊。说什么人呢？那些以他仆人之平安为喜乐的人。两个对比哈，一个是希望上帝的仆人、上帝的受膏者遭灾的，希望教会遭灾的；一种是什么？一种是真的盼望神的义，对将来盼望，希望基督再来，以基督的平安、以教会的平安为自己高兴的人。所以说啊，你要知道，只有真信的人才会盼望基督里的平安。二十六、二十七节呢，两节是呼应的啊，呼应那个第四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。所以这里有对比哈，一个是喜欢我遭难的，另外一个是喜欢我什么？喜欢神的义能够彰显的，一个是盼望教会遭殃的啊，盼望基督徒遭殃、牧师遭殃；另外一种是什么？盼望耶稣再来的，盼望神的公义再来的。所以说，这实际上是基督面前的两种人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在整个世界有两种人呀，在东方和西方都有，有天天研究怎么让教会被消灭的，有天天痛苦流涕喜欢基督的国在世界上，喜欢教会在世界上平安的。这两种人在上帝面前两种结局，一种是永远的羞愧，另外一种是将来欢呼喜乐。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能够看到这种景象和结局。那些抵挡基督、那些妄自尊大的人会被永远的丢到硫磺河湖，而那些盼望信心称义的人会得救，进入新天新地，永远在神的殿中去，可以有机会赞美上。两条道路在你面前，人只能站其中一条啊。第二十八节，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。注意哈，二十八节原文说，我的舌头要一直的不停的，注意哈，呼喊出或是吼叫出你的义，原文是呼喊的意思，你的义哈。这里对应的是二十七节，愿那喜悦我蒙冤得伸的，原文是什么？愿那喜悦我的公义的，喜悦你的公义的，欢呼快乐啊！愿他们常说，愿耶和华尊为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这里强调的是神的义，而并非人的义。不停的呼喊吼叫出神的义，什么时候呢？在所有的日子，在世世代代，赞喊出什么？关乎你的赞美，关乎上帝的赞美。所以说，这第二十八节，就今天三十五篇最后一节，又回到了教会生活当中。啊，我们刚才也讲过很多的事情，在信仰上的一些事情，讲到审判，讲到将来的事情，讲到我们跟世界上这些敌基督的仇敌之间的事情，但到三十五章第二十八节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我们教会当中，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教会的讲道、我们的传福音、我们的释放，到底应该一直怎么做？这里说的很简单。今天我们该讲什么？我们该传什么呢？第一，上帝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公义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怎么样？断不能进入神的国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要叫你们宣扬的，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舌头要传什么？我们天天要呼喊什么？行出来，活出来。那三次教会那些律法主义畜生说，哎，我们要活出来，行出来啊，我们要这个顺服掌权者啊，我们要用好行为传道。我是知道这些三次教会的人，他的行为烂得很，全都骗子。我跟你说，越是传自己行为的，越是高调宣扬自己啊，在外国人面前有好行为的，我告诉你，基本上都是畜生。 你去看看他们背后干了什么，他们教出来都是什么东西。前两天有人说，哎，你们去三字教会，我说三字教会是什么东西，他能领导我，他算个屁呀，啊，他也配讲上帝的福音，他是什么东西啊，我们传神的义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福音，宣扬那召我们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记住，永远传上帝的美德，上帝的福音，而不是你有什么好行，你有什么好行为啊，啊！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用了第35篇第28节，最后奠定了我们讲台的侍奉和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，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和中心，神的义，赞美上帝，赞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，阿们，啊！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起立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看顾我们，主啊，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愿你保守你的教会，胜过一切的仇敌，愿那向你妄自尊大的，与你和你的教会为敌的，在耶和华面前永远灭亡，愿他和他的家永远被咒诅，愿那顺服你的，接受尊重教会的，尊重神的仆人，真正的神的仆人所传的福音的，在你面前蒙恩得救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